啊，会失败的啊。那么他受不了啊，这个出家人这种极静的生活，没有事啊，没有事不容易的，诸位试试看啊，没有事是不容易的。你在寺院当中没有事，有些在家人就来住个几天啊，问他怎么样啊，那么就是因为没有事，所以他要下去找事情啊。山上啊住不习惯，就是因为没有事啊，这个早课做完以后啊，这个再来等吃饭啊，那么出播啊去厨房帮忙也一个半小时，那么下午呢，下午都没有事了，一直要等着做晚课，那太无聊了，不知道要做什么啊，这个静不下来，所以就会想，哎呀，本来要来住这个两个月的，后来想想不对了，我家还有什么事没有处理啊，还有什么事没有处理，这时候全部都想起来了啊。那么这也是来山上的好处了，他原来都没有想起来的，来这边忽然全部都想起来，那个账啊都记得很清楚了。好，那么这时候他就下去处理了啊，原本在下面啊还没有想到这些啊，所以没有事也不容易的，没有事不容易的啊。诸位想想看是不是啊，你要真的能够在家里啊一天静下来都不要做事啊，我就告诉你，护持你啊，你先生护持你啊，或是你太太护持你，三天你都不要做事情啊，那么饭都帮你煮好，你受不了啊，你也要下去吵两下啊，或是要动一动啊，这是啊没有事不容易的，就是我们心啊没有得到禅定，没有得到定，这个不容易。好，那么所以呢终究会退败的，最后钱要给他都不行的啊。所以以前我想起来，这个斋戒学啊，办斋戒学的时候啊，就学生同学上去啊，那么这个师傅都很摄受啊啊，那么来斋戒学帮忙啊啊，那么要下去的时候啊，师傅都会啊，这个拿一些那个助学金给他啊，一两千块啊，两三千块啊啊，因为他们要去其他地方打工嘛，那还不如来寺里面打工啊，都师傅很照顾。那么等到毕业啊，不好意思啊啊，那么这个师父啊就劝他啊留下来出家啊，因为以前师父很照顾嘛，这时候要回去也不好意思啊，那么就住啊啊，那么就说啊要发心啊，住一段时间啊，住了半个月一个月啊啊，那么就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理，要下去啊，准备啊要升学要留学等等啊，师父再劝再多住一会时间，那不好意思啊，再多住啊，再多住半个月。那么再多住半个月之后呢，最后啊有一天忽然不告而别了，好，就留下一个条子，然后包一个红包，好，师父啊，弟子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师父啊，要下山了，那边包一个红包，啊，好像是赎金一样，赶快啊交回去了，那么就可以下山了。好，所以要你啊在山上没有事啊，那不容易的。因为你的心还安置在法上面不容易的，好，所以说终有退败。好，那么接着呢说明一时，这个一时的情形呢从三点来说，首先是本质啊，佛根本的自定，佛教之中一时为本啊，那么在佛的教法当中啊是以日中一时啊为根本的啊。好，那么接着缘开，有因缘所以佛在开始啊吃两餐的，脱缘开恶不是长途啊，那么依托着因缘呢、啊、才开始吃两餐。什么因缘呢？因为有病比丘他生病了、啊、那么他早上没有吃啊，只吃中午啊他受不了，所以佛就开始啊吃早粥的啊，早上也可以用粥。那么虽然呢开始啊用两餐，但是呢这也不是长途之计啊啊，所以宣祖的意思啊，就出家中啊，啊，他能够日中一时啊，是最好的，啊，以这个，以这里来看，啊，是这样的情形。那么接着呢，引据，引用这根据，啊，为什么宣祖他这样说呢？自尽西域同五天竺，常行一时，西见东华，士别两顿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西域的这个地方，到现在。至今就是指这个唐朝啊，因为这个文章啊是在唐朝做的。那么西域啊它的范围呢没有一定啊，那么随着时代转变而有不同，大概啊是指这个甘肃玉门啊，还有这个阳关以西的这些国家啊，那么这西域。那么到现在呢，西域还有呢同五天竺，天竺就印度啊，那么五印度 全部的五印度，就是指整个印度啊，东印度、西印度、南印度、北印度跟中印度，就整个印度。那么常行一时哦，他们啊都是日中一时的，一天只吃一餐而已啊。西见东华啊，四别两顿，西就很少，很少啊，看见啊，像东华这种情形。东华就是东方的中华，中华，他为什么不写中国呢？啊，因为中国啊是指印度。啊，实际上在佛法里面呢，古代的著作啊，它中国是指印度，因为这是有佛法兴盛的地方，叫中国。好，所以这边就写东华了，东方中华，中华民族了。啊，那么很少看到啊，像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寺院呢，特别啊吃两顿的很少。哦，这不容易啊，吃两顿还说是特别。啊，现在都吃的比较多一点了。那么所以说呢，以宣祖的观点来看，日中一时是比较标准啊。那么特别开始啊是两顿啊，那么这是一时。其次呢是一住，一住者一座家夫，周时方起，自费未重，何以致失啊。那么这个一住呢，就是一座家夫啦，就是打坐坐下去，周时方起啊，经过一整天的时间，周时啊，那么周而复始啊，啊，这个周时啊是比喻很长的时间，一整天，啊，坐一整天啊才起坐，智慧未重，这位啊就是禅定之位，啊，我们说禅悦为时啊，啊，他已经尝到法味了，尝到这个禅味了，啊，那么就表示啊他已经得到禅定了，啊，所以他能够入定啊。那么他假使啊没有得到禅定啊，何以自私，哪里能够如此呢？啊，那么表示啊他有下功夫的，有得到法喜才能够如此。啊，那么接着，一年者中夜之时，暂而已卧，分心月次，寻起原念。那么随着一年呢，就中夜的时候，中夜啊有初夜、中夜、后夜，初夜呢是6点到8点。啊，那么6点到10点，那么中夜啊是10点到凌晨2点，后夜呢是2点到6点。啊，那么中夜的时候呢，暂而已卧，啊，就说啊这个十点以后啊，到两点啊，暂时啊身体啊躺一躺，卧下来，啊，倚靠一下，躺一下，啊，那么要能够啊分心月次，分别新月的次序，哦，现在啊。这个月亮到哪里去了，星星到哪里去了，要能够分别出来啊，这表示呢你能够知道哦，现在的时间呢，表示呢你在中夜之后啊就起床了啊，寻起原念啊，寻就是马上，这个马上啊要能够原念啊这个日月星辰，星辰啊，那表示呢你后夜啊就应该起床了啊，所以我们出家中啊3点半打板，4点做早课，啊，4点做早课的时候呢，哎，还能够看到天上的星星跟月亮，啊，不是一睡起来，哎呦，看到太阳了，看到太阳那已经太晚了，看到太阳就是准备要吃早斋了嘛，人家就已经在大寮里面在煮了嘛，啊，所以不是的，啊，所以表示啊，我们能够觉醒，有这个觉照的功夫，啊，这个起来的很早，啊，好，接着。多学者慧性常运，不许福善也啊，这个多学啊就广闻多学啊，这个智慧之心呢经常的运转啊，内心呢不许啊浮动散乱啊，那么我们专注的来学法啊，那么听讲呢学习呢研究啊啊，那么这个法水啊在我们内心当中能够，啊，洗涤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污垢啊，所以为什么常常要听法，就是如此啊。那么多闻熏习啊，经常的读诵经典，让这个法在内心的当中运转，你一些烦恼就能够去除啊。你跟人家这个过不去了，起对立了，你再怎么讲道理都很难转的啊。不是你对啊，不是你错，就是我对啊，不是这个。我错我对就是你错，那么都是自己对，别人没有错的啊。 那么我们呢、啊、假使呢能够诵经或是闻法，哎，自然我们就了解到，哦，这个人我对待他也是虚幻不实的啊，所以要经常用法啊去运转自己的内心啊，所以要多学啊。那么这是这个假使人要出家，要先跟他说这些啊，不是说你坐在那边就有饭吃啊，这样讲不行啊，会害了他啊。那么这个他会觉得，哦，那出家人生活、啊、多么的侠义啊，这么好，清晨啊起床啊就扫扫地啊，啊，那么就敲个钟啊，那么等一下就过堂吃早斋啦，那么再洗洗碗啊，再睡一下，那么再醒来啊，就是准备吃午斋啦，啊，那告诉他这些，他以为是真的啊，这么好啊，啊，那事实上就算这样，他也住不久的，他也没办法的，啊，那么所以要先为他做这些苦事，啊，那么这些苦啊，是对一般人来讲啊。假使你那功夫啊用得上的时候、啊、你就不会苦了，就感觉到很快乐啊。睡太多啊更苦啊。那么接着看下面字迹，生其先说苦事，欲令之难免后悔故，四分则有十种，未能耐风雨寒热饥渴毒虫二言啊，一时此见。啊，那么这个升起律呢，就说到啊，要先说苦事啊，啊，就是要使令他呢知难而退啊，以免后悔，啊，以免就出家又发现啊，啊，这个内心啊没有办法安住了，啊，没有办法安住在法上啊，他就会后悔了，啊，那么四分律呢，就提到要有十种，跟他讲十种的苦事，就是啊，出家能够耐风哦，耐雨啊，啊，耐冷啊。耐热啊，耐饥啊，耐渴啊，啊，这个饥就过午不食啊，啊，那么耐渴啊，耐毒虫啊，啊，这个蚊虫咬伤啊，啊，或是你在这个森林里面打坐的时候啊，古代也没有这个蚊帐啊，啊，那么这个虫来咬啊，啊，那么你很辛苦啊，恶言还、啊、要忍受人家的怒骂，啊，那么一时啊，又要能够持戒，啊，要先为他说这些。苦事十种啊，那么为什么要说这十种呢？它是有个因缘的啊，也就是呢，这个在佛世的时候，有这个十七个童子啊，十七个小孩子，那么大家彼此是这个玩伴的啊，那么年纪最大的呢是这个十七岁，最小的是十二岁，大家的感情很好。那么其中呢有个童子啊叫做优婆离的，那么他的父母呢只有这个独子啊，只生这个独子啊，所以非常疼爱他。那么他的父母啊有一天呢、啊、就想啊，哦，我应该啊教这个孩子啊学什么样的技术啊，等我们死了以后啊他能够有个谋生的能力。那么就想到呢他可以学画画啊，学算盘或者是学数学，但是又想学画画的话恐怕会伤害这个眼力啊，那么画多啊伤害眼力不好。那么学算盘呢恐怕这个算盘啊算太久手指头会痛啊，就是很疼爱他啦啊。那么学算术呢内心要算太费心力了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这样这个小孩子太劳累了，做这些都不好。那么想来想去忽然想到，哎呦，看到这些沙门世子出家人哦，善于调养身体啊，那么看起来很安乐啊，那么没有什么苦恼。那么假使呢他的孩子啊能够在佛法当中出家啊，那么今生后世啊都能够啊得到长久的安乐啊，所以就有这样的想法，哎呦，干脆他出家好了啊，不要那么辛苦。那么后来呢这十七童子啊就想要出家，那么就告诉这个优婆离讲啊，其他的玩伴、啊、就跟他讲啊，你啊跟我们一起出家修道了。那么优婆离就说啊，啊要出家你们就自己出家好了啊，为什么要啊带着我一起出去出家呢啊。那么其他童子就说了啊，我们啊这个现在啊在一起玩，那么出家以后啊也可以一起玩啊，那么这样不是很好吗啊。那么这个优婆离想想也不错啊，啊就回去啊就问他的父母可不可以出家 啊，那么他父母因为先前啊就这样打算，哦，这个出家好啊，不错啊，就答应了，赶快去出家吧，啊，不用算算盘了，啊，不用画画，啊，不用学数学了，啊，这个小孩子不爱读书，赶快去做小沙弥最好，啊，那么就叫他去出家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十七童子啊，他们就到寺庙里面出家了，啊，那么出家之后马上就受具足戒了，啊，那么从十二岁到这个十七岁啊，都受了这个具足戒，都受这个比丘戒。但是呢，住在这个寺院里面呢，啊，这个不太能够适应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半夜啊，不敢单独啊去上厕所，也不敢去洗手，啊，那么要大比丘陪啊才敢去。那么有时候呢，在黑夜当中啊，看到自己的师长，因为不认识，啊，太黑了看不出来，以为是鬼。啊，就失声大叫，鬼啊鬼啊，吸血鬼来了，啊，那么就这样叫，啊，那么也没有办法忍受啊这个日中一时了，那半夜肚子饿啊，就吵着要吃东西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大比丘啊就说，你们再等一会啊，天亮以后啊，如果大众生啊有这个食物啊，就拿给你们吃，那么就问啊，那么假设没有食物怎么办呢？啊，要到哪里去吃呢？啊，这个大比丘讲，假设没有食物就去托钵嘛。啊，托钵乞食就可以了嘛。那么这十七童子啊，听到以后啊，啊就大声哭啊，啊说啊，等到你们这个乞食回来，我们就已经饿死了，啊来不及了，啊就在那边哭，啊那么当时呢，佛在静坐，啊那么就听到这个小孩子的哭声呢，啊那么就问这个阿难呢，啊这个三更半夜啊，这个怎么有小孩子的哭声呢？啊那么阿难就说明这个原因呢，啊，那么佛就以这件事情，第二天呢，就集合啊这个比丘众、比丘僧，那么就自戒了，就自定，啊，还没有满二十岁的不能够受比丘戒，因为年纪太小，他们不堪渴啊，啊这些苦事的，啊，那么还未满十二岁啊，不能够忍受寒热啦、饥渴啦、风雨啦、蚊子啦、啊毒虫啊，还有这些恶言恶语啊等等的。啊，那么也不堪渴啊，持戒，啊，那么日中一时，啊，那么所以佛啊就制定这个戒法。那么之后呢，这十七童子啊，他们呢，啊，就到这个河里面去沐浴，啊，那么沐浴啊就互相的玩水啊，打水鼓啊，啊，做种种的游戏。那当时呢，这个波斯匿王跟这个莫尼夫人呢，啊，在这个高楼上面，啊，就远远的看到这个情形。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就跟他的夫人讲说，看看啊，你这些啊供养的福田，他们是这种德性，因为这个小孩子在那边玩啊，失去这个比丘应有的威仪了啊。那么这个夫人呢，啊，就跟国王讲，这个事啊佛还没有自戒啊，不许啊比丘在水中玩啊。那么国王啊，你看到这种情形啊，不要啊因此啊对其他的比丘呢失去信心，失去恭敬心。那么当时呢，这个优婆离啊在河里面玩呢，啊，他就晓得了这国王，啊，生起这个轻慢心了，啊。好，那么等到大家沐浴完毕了，啊，游戏结束了，啊，穿好衣服，这个夫人就说啊，啊，请国王看一看呢，啊，我所侍奉的这个福田，啊，那么这个莫尼夫人呢就拿着一个水瓶往空中一丢，丢上去之后啊，这个十七童子啊全部啊都飞到空中。啊，去玩那个水瓶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啊，这个国王看了，啊，觉得哦很惊讶。那么这十七童子呢，就从这王宫啊这楼上飞过去，啊，那么每一位啊看起来就像燕王一样，燕子的王，燕王，啊，那么整齐庄严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国王看了以后啊，就大大的欢喜，信心增加，啊，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个优婆离啊，他已经断除烦恼了。正的阿罗汉果，啊，是为了要度化引导其他的童子，啊，跟这个国王啊，啊，所以就运用这个神通力，啊，那么方便善巧的度化他们，好，那么这是啊，我们说明，啊，这个四分律啊，为什么要制定这十种，啊，它的缘起啊就是如此，啊，就是因为这十七童子的关系，啊，那么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，啊，这个出家。想要出家的要先为他说苦事，就有这些的情形啊，那不是 说来到寺院当中啊，就只是啊受用啊里面的饮食而已。所以说以前啊，记得在参加这个斋戒学会的时候，那么就这个最后一两天呢，要同学写出一些意见呢，那么看看斋戒学会的心得是怎么样，有什么要改善的，有什么再继续维持的，那么有这个同学啊，他就写个字条建议的事项，因为这个在莲寺啊参加斋戒学会也是三点半打板，四点做早课，那么做完早课啊，这个马上就过堂两个小时，大概到六点就直接过堂了。过堂之后呢，休息一下子，先出锅一下，然后再养息个一二十分钟，接着就要听课了。那么同学啊，有很多都不太习惯了，所以那建议啊就这样写，这个觉啊要睡得饱，那饭呢要吃得好，佛呢要拜得少，不念佛也很好。那么觉得很辛苦啊，我来到这个寺院啊，我怎么那么辛苦呢？这睡眠都不足啊，上课打瞌睡啊，那么假如出现这样，那就垮了，那么就没有办法令正法久住了，所以这个是同学啊，这个没有办法适应的，所以要先为他说苦事。好，那么其次呢，这个第三章，应知五德。那么前面的上来啊，这个出家宗旨第二章先说苦事境啊，其次呢第三章应知五德，如请圣福田经沙弥应知五德啊，那么就如同呢请圣福田经当中所说的，这个刚出家的沙弥呢应该要知道五德啊，那么这五德啊，一者发心出家怀佩道故，二者毁其行好应法服故，三者永各亲爱无敌莫故，四者委弃生命遵从道故，五者志求大圣为度人故。那么第一个呢，就是发心出家怀佩道故啊。那么既然呢已经发心随佛出家啊，就应当呢要远离啊这个五欲的烦恼啊，远离生死啊，那么经常的怀念意念啊所配持的圣道。那么第二呢，这个毁其行好应法服故啊，那么毁坏这个身形美好的服饰啊，相应于法服啊，这个法服啊就是袈裟，我们知道这个袈裟是坏色的啊，咖啡啦灰色啊等等是坏色的啊，那么这个毁其行好，毁行就是剃法啊，那么毁好呢就是染衣啊，这个剃法染衣啊才能够相应清净的戒法。那么出家必须要断绝奢侈啊，应该呢要艰苦朴素啊，这个毁坏行好呢也就是舍离一般人所着重的啊这种外表的美好啊，要舍离它。那么第三是永各亲爱无敌莫故，这个敌呢就是亲的意思，墨就是书的意思，亲书没有亲书的分别啊，那么永远的割舍父母这种亲爱之情，而能够化为啊对一切众生的平等慈悲啊，所以对一切众生呢没有这个偏爱，也没有疏远啊，那么也就是呢永远的割绝啊双亲之恩呐 啊妻子之爱，那么四海之内望眼所见呐、啊。无疑是亲，无疑是疏啊，没有一个不是我的亲人啊，没有一个也不是跟我疏远的，都是平等的。那么既然呢没有彼此的厚薄，就应该舍离偏爱憎恨啊，平等的这个利益众生啊，这是永远割舍的意思啊。第四，委弃生命遵从道故，这个委啊就是委实确实的意思，那么确实的能够弃舍生命遵从圣道，也就是呢既然出家了想要追求解脱，就应该将这个死生性命委记在佛法当中，唯独呢遵从三学的圣道。那么第五，志求大圣为度人故，自愿追求大圣佛果，目的是为了要度他人，那么自求佛道发大圣心啊，不但自力啊 而且要普济众生，这样做呢才能够忏佛本怀啊，究竟圆满出家的志愿。好，那么这是阿弥陀的。那么底下呢再进一步的解释，初得发心怀道者啊，最初这一个得恨啊，那么分两段。首先呢是事上句，解释啊上一句，创发蒙熟情厌诸有啊，创就是开始，那么开始呢启发这个蒙蔽的俗情啊，那么情厌诸有，情就是内心，内心啊厌离啊这个三有三界之苦。那么其次呢解释下一句，唯心出要常回常怀配也，配位代之之者也，唯独呢心求出离生死的要道，所以应该啊常常的怀念佩服着道法啊，佩服着圣道。这个配啊就代持的意思，我们说玉佩啊，玉佩啊佩戴身上啊，是配啊佩戴的意思。也就是呢这个发心出家就是为了要了生死，那么这个生死是怎么来的呢，就是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恶业业力，那么业力怎么来的呢，因为有烦恼啊，所以起惑造业啊，因为有烦恼所以我们造作恶业，所以首先第一步啊我们要把这个烦恼扶住啊，那么进一步的把它断除啊，那么怎么样断烦恼呢，就必须啊要用三学还有八正道等等的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内心啊所怀配的道法啊。那么接着二德，毁行应法者啊，那么首先呢是通事，先笼统的来说明，道熟路乖反行异性啊，这个道的道众出家人，熟内就在家人啊，那么道熟二众的路途啊是乖为不同的，那么所以应该要反行异性，三行要相反，而且、啊、要改变这个习性，亦有改变的意思了。所以我们出家人的身形、啊、外表就跟人家不一样，那么也逐渐要改变我们的习性。那么其次呢是 别事、啊、那么在个别的来解释、啊、前面是总的说明了、啊、那么首先呢是事反行，解释反行的意思，故割其所重伏彼所轻，所以呢就割舍啊世间人所重视的，那么伏就穿着，穿着啊他们所轻视的这种坏色衣啊，一般呢要穿这种坏色衣啊，还有我们这种款式啊啊，一般人就不太愿意啊啊，那么这是坏色衣啊，一般呢所轻视的。那么接着呢是解释异性啊，改变这个习性，明自觉奢靡与世为也啊，那么说明啊这出家人的心智就是呢要断绝奢华糜烂，那么跟世间人的做法呢是不同，要有所不同啊，那么不要奢侈浪费啦等等的，要惜福啊，那么要远离五欲啊啊这些的情形啊，那么这是第二个德恨。其次呢是三德啊，割爱怀舍者分三段，首先啊续情爱，说明啊凡夫众生的情爱的这种状况，以无始所亲，此念难断，终归死别，难不着物。那么由于呢父母啊是我们无始以来所亲爱的，所以啊对这种慈爱的念情是难以断除，那么虽然难以断除啊啊，但是呢又终归死别，终究啊还是要跟自己的父母亲啊或是儿女啊眷属啊兄弟啊啊，那么要告别的。然不早悟，虽然是如此，但是呢众生啊却不早的体悟到这一点啊。那么其次呢是永割，解释啊为什么要永远的割舍，今近割熟缘，远成嫉妒，且从道业两舍亲疏也。那么现在啊就近先割舍这个俗缘，世俗之缘啊，那么先割离这个父母的亲爱之情啊，那么出家了，那么远的来讲呢就能够啊成就啊这个救济度化众生 啊，等你这个修行成功了，你能够啊利益一切的众生。而且呢，从道业这一方面来考量啊，所以啊必须啊要两舍亲疏啊。那么对这个亲人呢、啊，我们也不贪爱，也不执着；对这个疏远的人呢，我们也不憎恨。那么要慈悲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啊。那么接着引证，故善见云：瓦钵灌间以四海为家居，之水可爱正也啊。那么善见律就说到了这个瓦钵灌间，我们出家人呢、啊、就是拿这个瓦钵啊扛在这个肩上呢，等于是你拿着钵啊啊，那么以四海为家居啊，到处都可以去住，云游僧啊，一钵千家饭啊，孤身万里游啊啊，这样的意境啊非常不错的。那么知道啊谁是可爱可正的呢啊，也就是呢这个比丘啊以三衣护身，一钵糊口啊，是靠佛吃饭，那么望佛穿衣。那么还有什么人是可正可爱的呢？我们坐在道场啊，那么就是啊十方来啊来布施来供养啊，那么也不是特别针对谁啊，那我们就接受这样的这个布施啦，那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啊。那么有谁是可偏爱，有谁是可憎恨的呢？没有啊。接着四德，微妙